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中国家电。那德国制造向来是品质的象征，但是就在德国市场，中国家电依靠自身的努力，不但占据了一席之地，还越来越受到德国消费者的欢迎。在当地很多的家电商超，就有不少中国家电品牌的身影，从手机、空气净化器、空气炸锅，再到电动滑板车，均有销售。根据德国一家卖场的负责人介绍说，他的商超一共有47000种商品，超过一半的产品是中国制造。而如果从产品的零部件组件角度来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包含着中国制造。他还表示，中国家电现在和高品质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制造就代表着中国品质，因此很多德国人喜欢中国产品。首先来说一说吧，对欧洲和中东消费者来说，德国制造多年以来是不是一直被大家所信赖的？一说，哎，我们家这是德国货，法国朋友会经常这么说吗？乐乐，
对，尤其是关于汽车这一方面的，大家对德国品牌的认知，这个接受度是很高。包括我看，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会有很多这种广告嘛，有很多这种德国品牌就是汽车的广告，然后他们每次甚至有些品牌他们的口号就是德国质量好，德国品牌或者是德国质量这样的，大家都是德国的，然后就大家都会觉得德国的质量，尤其是在汽车这一块是真的很好。
除了汽车呢？
我觉得我们在法国主要是汽车吧，
主要是汽车，
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会觉得这个你必须要买德国的，没有，就汽车说会比较
多。在约旦，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约旦，我长大了是在这个德国制造的世界，基本上我能想到的所有我小时候用的东西都是德国制造的。约旦人对德国制造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非常认可的。包括我们就是在家里用的所有的用电器基本上都是德国的，就是阿拉伯人是比较喜欢就是用质量好一点的东西，他阿拉伯人不怎么喜欢换东西，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买一个手机，我可能要用好多年，只要是这个手机好用我就继续用，他们不怎么喜欢换，就是要很长时间之后我可能更新了，可能就技术的到位了可能要更新了，但是阿拉伯人是比较喜欢买好一点的东西一直用，约旦人也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知道最好的是什么，肯定是德国，来自德国。一看到了，我们每次买任何东西我们就会翻那个袋儿上面或者那个盒子后面，看看到底有没有德国制造 ，Made in Germany。一看到了这句话，就放心了，就买了。虽然它很高，价格当时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刚刚说的乐乐说的是汽车，在阿拉伯世界基本上那个时代，大部分的汽车都是来自德国。
对，
阿拉伯人比较喜欢开车嘛。然后每个家庭至少有2-3辆车，一般都是德国的，不同的品牌，但是都是来自德国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都是来自德国的。所以现在你去约旦，很多人没有把自己的车卖出去，可能我之前我也说过，就阿拉伯人比较喜欢保留自己的东西，可能不怎么喜欢卖出去。也哪怕他不用，但是放在那里也好看，就觉得比较老、比较古老的也好看，就放在那里嘛。现在你去约旦，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很多。来自德国的汽车，也都是老车。
其实你看，我们花了几分钟专门去聊德国品质、德国制造。我们经常会说，你的成功其实也是你的竞争对手可尊敬的一个对手所赋予给予的。也可以从侧面看得出来，现在中国家电品牌在德国市场可以站稳脚跟，占有一席之地，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我们的品质和质量是可以去征服当地的消费者。 因为毕竟是德国品质，我相信德国消费者自己更加信赖自己本国的品牌。那现在中国品牌在那边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话，我相信这条路应该是走得比较踏实，也比较扎实的。那约瑟夫，那现在你一直在像那个时代，那现在这个时代，包括买家电等等的，是不是中国品牌也在逐渐的融入到老百姓的这样的生活？你印象当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了这样的一种消费的趋势？
其实，现在你要是现在去约旦的话，你会发现，刚刚我说的这个情况已经反过来的，就是变成了都是中国制造，包括这家里的用电器啊、汽车啊等等的，90%或者80%以上。都是来自中国的，都是中国制造了。我们原来是德国的世界，现在是中国的世界。这个事情我觉得从我来中国那一年，就是2011年底2012年后面都开始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他一开始，我记得是一开始都是小产品，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家里用的东西或者其他的设备。大家慢慢的就发现这些设备和这些工具好使用，二是价格是便宜的。慢慢的都就感觉对这个产品来源是比较信任的，来源不是中国的嘛？他们慢慢的就对中国的产品是越来越认可。后面来了更厉害的一些的设备啊，比如说现在扫地的机器人呐、洗碗机啊、冰箱啊，更大一点的一些用电器的，大家都第一选择也是中国品牌的，因为他们自己体验过，然后发现这个牌子是挺不错的，价格也非常合适，价格合适好实用，为什么不买？就是阿拉伯人就喜欢这样的逻辑。现在呢，慢慢的就是那个汽车，也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的汽车，都是新能源的车，80%-90%，这是去年的报道，越南的越南报道，去年的80%-90%的新来的进口的汽车都是来自中国，之前说这是来自德国的，现在说来自中国的，价格也变高了一点，然后它的可能是更多的人可能对它比较欢迎，更会去选择它。
我觉得我们在法国，也差不多是在10年前、10多年前就开始慢慢的有这么一个反转。可能之前大家对中国制造要么是没有概念，要么是会觉得都是做这种小东西啊，或者是做一些服装这一块的鞋子啊之类的。然后慢慢的开始，我觉得应该第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让法国人觉得中国制造的东西是好的，是手机。因为这个手机现在就是我们用的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开始觉得中国制造的这些手机不错，但可能他们一开始觉得这个手机不错，他们不一定知道是一个中国品牌。后来了解了是一个中国品牌之后，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么一个概念有一些翻新。后来呢，有一些更厉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无人机。现在你想买个无人机，我觉得肯定是会买一个中国制造，因为只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大家会觉得最认可、最好、最棒，拍摄什么的都是最好的。但是法国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无人机这个品牌是中国的，你一跟他们说，哇，他们就觉得中国制造太厉害了，太棒了。
对，包括在法国巴黎街头很多的很流行的那个电动汽车品牌其实也是中国的。
对。还有那些滑板车啊，
滑板车，对，
就前几年特别火的这些滑板车，在巴黎铁头，或者是我家人也都买了这种电子滑板车，也都是中国品牌的。而且他们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妈也聊过，因为她想买一个，她想给我哥买一个滑板车，就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呢，她不知道买什么。他看了一下，然后再给我看了不同品牌什么的。当时我看了几个中国品牌，我就跟他说，这些品牌我生活在中国，我知道这些品牌，虽然我没试过他们的这个滑板车，但我试过他们很多的其他的产品，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体验很好。而且我觉得中国品牌很聪明的一个点是，他们是会就是让外国人用的就很舒服，他们会就是在语言呀、功能这一方面都是会去适应外国人的这些习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用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那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中国制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如果它是中国制造，那肯定里面啥的都是中文，我看不懂。没有，中国制造的也有英文版、法文版、阿语版等等等等。
都是走的国际化出海的道路，所以这些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的。你看前不久我看了一条新闻，说现在在欧美啊，那个莲花蜡烛特别火。就是过生日，它可能是带一块小电池，然后你插在上面，它会出声音，祝你生日，然后打开像一朵小莲花似的， 还转出声音、出小音乐，像八音盒那种。
哦，对，想起来，想起来，对，
莲花蜡烛，就是这个。
那会买这个送那个生日礼物的。
欧美现在特别火，那你说这滑板车可能也同样的道理吧？包括前不久看那个在韩国说那个扫地机器人呢，说第一名和这个头几名加起来，在韩国的扫地机器人领域，市场总占有率达到了80%，这全是中国品牌。那它为什么能占据韩国的家电扫地机器人的这个市场呢？因为韩国那边家电企业也生产扫地机器人，但他们那边扫地机器人呢，主要是以吸尘功能为主，主要是吸尘用的。但是我们中国企业生产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是多种清扫功能于一体的扫地机器人。它可以更好的去满足韩国在家庭主妇或者说老公要去干家务活各种需要的清扫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它就卖得特别的火。说有一款新的中国扫地机器人的产品新品上架 ,13 分钟就卖光了。就是可见大家多么的受欢迎，符合前面乐乐所说的，它很本地化，去适应和改造大家不一样的需求或者使用习惯等等的。说到这儿，在法国那边或者欧洲地区，是不是家庭都会标配一台咖啡机？
对，
或者你们那边使用的家电有什么感觉？中国制造非常有意思，满足我们这种人性化的需求，或者说怎么样的？
就像你说的咖啡机。我觉得很多很多法国人家里都是有咖啡机，还有一个烤面包的那个烤面包机，
吐司的那种早点，
这个，
是吗？
对，做那个吐司的这个，其实在中国我们不这么用，但是在法国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是早餐的一个必需用品。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烤奶酪的这个机器，就是烤奶酪的这个。其实我之前我想买一个，我发现是中国制造的烤奶酪机。然后在中国会有人烤奶酪吗？没有，但是中国品牌都想到了欧洲人可能会喜欢烤奶酪，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烤奶酪机。
那之前是没有烤奶酪机的，是我们中国
之前有，在法国有一个法国品牌做这个，就是有一个就很有名很有名，但是他那个很贵，他那个是很大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家五口人，那肯定会买这个。但是你看我去读书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生活，我不会买那么大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一人或者是两人用的这个，这个就是中国制造的。
这个挺有意思的。
在中国也可以买到，你也可以试一试。
没问题。其实刚说的咖啡机，我觉得在越南可能是咖啡厅可能会有受到欢迎，就可能这肯定是为了速度吧。但是在家庭，阿拉伯的就是家庭一般不会去买这个机器。我们认为就阿拉比卡，就大家知道的咖啡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所以我们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喝咖啡的这个事情。
必须得手冲，对吧？我是手工给你打造出来的。
那么其他
的咖啡机在中东那边就别卖了，或者卖的比较少。
咖啡机是可应该是没卖的问题，因为它是肯定要求一个速度啊，看来跟的速度肯定也要求的。但是在家庭一般就不会去用的。那么其他的机器人，你看扫地机器人，第一次见到扫地机器人，就我上一次回越南的时候，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都没见过，因为我自己没买。那我回越南的时候啊，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了扫地机器人，我说。你从哪来的？他说从你们那里啊。我说中国的。对啊，我说真的是中国比韩国快啊，比我早到了越南了。包括我上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问我，他把一个汽车的一个品牌的那个照片发给我，说你们那里是怎么卖啊？这个车怎么什么情况？我说这个车我真的是没见过，说出我们这边的吗？说是啊，你还不知道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对这个行业的可能不是很熟悉啊。
我知道在中亚包括在中东地区，就是有一两个汽车品牌特别特别的火，但是在国内呢，很一般。我知道他们在国内很一般。
那么他说这个车子在我们的约旦呢非常说，他在跟我讲这个车子的功能，我说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约旦人的这个需求是什么，他们希望自己的汽车里的有什么功能，所以他们专门设计的这辆车，是为了适合在约旦上坡下坡那些约旦的一个地理是适用的，所以他们。这突然就非常受欢迎。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对，其实我觉得中国制造啊，它本身带着很强烈的一种中国人的审美和喜好在里边的。你就说这个汽车， 过去我们老是觉得汽车不仅仅是一个四个轮子加上沙发从 A 点到 B 点的，它还要带着其他的很多可能非交通类的一种感受，比如说要像家一样啊，要很享受啊，或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某种程度上是很成功的呀，等等等等的。就是咱们举一个小例子，你说汽车冬天刚一坐到车里边，我的身体觉得很冷，要不要有个加热？夏天一直开着汽车，我的后背一直在出汗，要不要有一个通风？那欧美的汽车品牌都是有的，但得加钱。但对中国来说，这为什么要加钱？这个很难吗？包括欧洲空调都不是标配，我得现买，对吧？就是很多的那种商业逻辑，对中国人来讲觉得，哦，原来你们是那个逻辑。但是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像我们一样感觉，这也得花钱，或者也得花很多钱吗？那通过中国的后边的这种生产能力啊，产业链、供应链等等的，我们可以让这个功能或者说原本需要多掏一份钱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说产品变得很低，甚至说不花钱。那既然是我们这么想，那中东的老百姓是不是这么想？法国的消费者是不是也这么想？所以大家都是这样的推己及人，所以它很多的产品是更加人性化的，让大家去省心和方便的。其实咱们今天说到了这么多的中国制造，刚才二位都是亲自分享了使用中国制造的这种感受，就是以二位的这种成长和生活经历，二位觉得就是一国商品的制造包括流通还有这种贸易的往来，是不是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或者说民众亲近的一个载体，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商品产品对某一个国家产生某种意义上的亲近感？
我觉得这通过这些产品，我们的人越来越中国的有了解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些产品，我记得经过约旦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他有点陌生，不敢买。他们有时候那个卖卖家，他可能会要我跟你讲很久，让你真的是体验。他自己体验过，他知道他这质量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可能更信任其他的品牌，因为我们用了很多年了，所以一直不想换。
就是从那份商品的信任，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信任。你想说这一点？
没错，他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通过这些产品，我们用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来自哪呢？来自中国，哎，不错。诶，汽车也不错，手机也非常不错，电脑也非常不错等等的，那么说明这个国家是很强大的，这个国家能制造那么多的产品，二是都是很好的质量，二是非常合理的价格，说明这个国家肯定是很强大的，肯定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产品是已经能代表中国了，就是在阿拉伯地区完全能代表中国。
其实我相信很多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呢，未必说一定来到中国，他们之前听到过中国可能是一个遥远模糊或者只是纸面上看到的想象的中国，但是如果有一件产品不管是手机还是汽车等等的，他天天在用它，那你说这个国家对他来讲，他是至少要比过去更加的感性化，或者说认知可能会更加全面的多了。
没错，我基本上的所有的手机都是中国制造的，还有包括笔记本电脑啊、手表啊等等的。所以我每次回约旦，大家会看到我在用这些东西。我说，哎，你这个东西从哪来的？我说这是中国的，就是中国的。
对，他们也会经常邀请你帮他们带货吧？
没错。所以呢，我这个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少的压力啊。每次回约旦呢，各种各样的人要跟我联系，请你帮我买一个手机，并帮一个平板啊，或者手表啊等等。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便宜一些。现在我每次回约旦有压力特别大，包括我家里人，妈妈要一个扫地机器人呐、啊，那个洗碗机啊等等，哎呀，我这些东西怎么办过去啊？太重了。
你可以把乐乐的电话给你的妈妈。
哎，可以，这个可以。
对，我们在法国其实也很相似的，就是我记得我2015年刚到中国的时候，然后我会跟我朋友啊家人说我在中国，然后我会问他们，就是当我回法国看你们的时候，你们想我给你们带什么？当时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们就是不知道。你看那边有什么好的，比如说有什么茶叶，你给我们带点茶叶就行。
还是传统的那点儿。
对，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东西。结果呢，后来可能过了3-4年，我又问他们我要给你们带过来什么，哎，就开始跟我说。电子手表啊，手机啊，平板，无人机等等。结果呢，再过了5年，我再问我要给你们带什么，晚了，他们那边已经都有了，不用带了，我们那边有卖的。然后我又回到了那个要去找最好的产业什么的。
一个轮回，对吧？这十几年哈。
是。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当中听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实力地位在稳步提升。 我现在很好奇，那我如果现在去法国也好，或者去中东，比如说就是约旦，大家都知道你哪来的，我是来自中国的，会不会就像过去以前中国朋友困在外国朋友一样，也是会问东问西，社会文化生产等等等等的。
现在你要是去阿拉伯地区，又遇到那个阿拉伯朋友说，我是来自中国，他会告诉你第一个事情，请帮我办一个签证，我想去中国看一看，真的是会这样。大家到现在都对中国已经了解了不少了，所以他们现在的下一步，他们希望自己来中国体验。
如果你跟我妈说你是中国人，她可能会问你，哎，我手机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看不懂，你帮我看一看，因为她就默认了。现在在科技这一方面，高科技这一方面是中国人是最厉害的，所以有任何跟高科技有关的问题，她都会觉得问中国人是最靠谱，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制造的。如果我有什么不懂的，我问一个中国人就好。那当然，他们还是会想到一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但是也会想，你来自一个就是我买过很多产品的国家。
对。
那我上一次回约旦呢，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他们想让我把他们的这个名字用中文写。中文写在他们的书上了，因为我说的是小朋友，
明白，
几岁的小朋友已经对中国很好奇，所以他们希望我让我叫他们记住中文话，然后把他们的名字用中文写在他们的书上。我当时也很感动，我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了？他们已经那么很小，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已经中文的等等的，那么成人肯定知道了更多，
心里边埋下了一颗学习中文甚至来中国的种子。对吧？所以啊，艺不压身，技不压身，约瑟夫将来争取使用毛笔，用毛笔书法给他们写中文的名字，让他们会更加崇拜你。好，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可以通过乐乐包括约瑟夫的视角来换一个角度感受目前中国家电包括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实力的这种发展的程度。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以及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 Merci。